理课堂听 class.com。
再来上课了啊！我们先看到引言部分，大家翻到书上第一页。引言部分，高中英语写作的重要性。写作部分在高考英语试卷当中的比例，这个呢其实它的比例啊并不是特别高，但是呢扣分却扣得特别严重，原因就是呢它的一个档次啊就有五分之距，其他的题呢都不可能说一题就五分的，对不对？第二呢是四六级考研、托福、雅思、加一当考试当中作文的重要性。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啊从某种程度上讲，我认为这个高考的作文呢比托福四六级的作文还要难。高考四六级托福的作文呢，因为我一直教，所以说呢我对于他们呢特别的熟悉。其实它是有定式的，就是说呢你掌握好几个句子，掌握好这个结构之后啊可以套，很容易的啊。在这儿呢有很多同学上过这个写作单元班啊什么之类的，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很容易。但是呢我们的高考作文呢它就不一样，没有一个是可以套的，所有的这个每次的考的类型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它非常啊需要这个你的思维能力、观察能力，然后呢还有表达能力、表达技巧等等各方面的一个综合。那么四六级考试当中呢有一个规定，就是如果你的作文分数在六分以下，那么叫倒扣分。四六级当中如果你的作文呢在六分以下叫倒扣分。大家知道四六级当这个总分是100分，作文呢是15分，你多少分及格呀？9分及格，是不是？但是大家知道平均分是多少呢？作文全国的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啊，这个作文的平均分数是 5.7 分，大家知道吗？就是说呢看起来啊这么简单，但是为什么考下来成绩都是那么的差呢？ 5.7 分根本就没有及格，重点大学的平均分数是 7.4 分。什么叫重点大学啊？比如说像北京大学啊、清华大学啊、复旦大学啊这样的，他们这个重点大学里面的作文的平均分数是 7.4 分，及格了没有？仍然没有及格。所以说呢形势非常严峻的。而且呢还有一项规定，就是六分如果没有的话叫倒扣分。比如说一个人他考了62分，但是他的作文呢只考了3分，那么这个是要倒扣几分呢？六分和三分之间相差多少？3分，所以说62减3刚好59，看见没有？所以说他刚好不及格。那有人说那怎么可能会这样呢？因为很明显，如果你的作文能力很差的话，表明你的英语基本上是很差的，如果你的作文很好，你的这个英语肯定是非常好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啊。作文是最能显示一个人的实力的一项，就是在我们的讲课过程中不停的会重复一个词叫实力，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好，这是我们讲的这个。然后呢后面考研的作文我就不讲了。然后呢托福的作文呢我稍微的提一下，作文托福作文的总分是6分，中国人参加托福考试平均分数是 3.5 分，但是你要知道 3.5 分是没有任何学校会要的，知道吧？至少也在4分以上才有可能会有一个最差的学校要。那么如果你想要进入好大学的话，你的作文分数应该在 5.5 分以上，也就是说呢应该是多少分呢？应该是满分，这样的话你才有可能会进入比较名牌的大学。为什么呢这个作文现在会这么重要呢？因为很多人发现啊，我们中国的学生到了国外之后啊，他没法写这个 paper， 就是写论文呢、啊、他没办法写，因为写的能力太差，所以说呢对于这个作文的要求啊就特别高了，大家明白了吧？那么平均分数 3.5 分、 5.5 分和6分，大家看这些数字看起来相差无几，但是实际上呢要得到 5.5 分或者得6分呢、啊、却很不容易。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学生啊他们还是没太注意到考试它是一种 show off， 他们又注意到考试的时候不是说要把一个东西完整的、准确的、正确的表达出来，而是怎么才能把它写得很漂亮。所以说呢我们提出来应该是从 write correctly 然后到 write beautifully， 大家明白了吗？这个 write correctly 绝对不是我们的目标，而 write beautifully 呢才是我们的目标。但是你要想 write beautifully 的话，那你必须首先它是 correctly， 所以说呢它对实力要求是比较高的。然后呢在托福作文里面，如果你的作文这个错误比较多，你还是有可能得满分的。这个每年啊 ETS 都会发布一些这个托福作文满分的例子给大家看。这个满分作文呢我们经过分析啊，里面的错误啊至少不下于五项，这个错误啊不下于5项，但它仍然得满分。高中也一样，他的错误呢很多，但是他仍然得到满分。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里面有很多东西是闪光的，这个闪光点征服了这个老师，他就决定给你满分了，大家明白了吧？好，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定要有闪光点。 然后呢，雅思作文还有加一作文，这个我就不再讲了。大家知道加一马上要考作文了，以前呢考试这个逻辑这个部分呢要把它取消了，然后呢所有的学生都必须参加这个写作考试。原因很简单，因为写作啊越来越显得很重要了。然后呢，下面日常生活当中写作重要性，这个呢其实啊，举个例子，你要写日记，很多女孩子写日记，男孩子呢这个也写，写完之后呢很容易被别人看了，是不是？英语写吗？他还看吗？老师不可能说你的爸爸妈妈不可能拿那个字典在那一个一个的查，就查在这个单词什么意思，然后再往下一查，不可能吧，对不对？那有人说，那我爸妈妈都是英语老师怎么办呢？日语写吗？总之你用外语写嘛，是不是？当然了，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买一个袋鼠的日记本，是不是？但是别人有可能因为袋鼠的日记本它很容易把它这个锁给毁坏掉，是不是？还有大家想一想，如果在生活当中啊，你有一天对别人说一句我爱你，你要对别人说我爱你会是什么样的后果呀？打你的这个嘴巴，是不是？然后骂一句什么流氓，是不是？但是如果你悄悄的写个纸条，上面写了三个字 I love you， 会是什么样的后果呀？这个受到这个，或者说这个女孩子是不是当时这个心情啊，你想一想，是不是，是吧？平时用这个汉语啊无法表达或者不想表达东西啊，用是吧，特别顺，是吧，是吧，啊，大家明白了吧？没听懂是说的啥，是吧？刚才啊，就是这样的啊。如果你用汉语来表达一个东西啊，你觉得好像表达出来总觉得不好意思，是不是？但是你用英语表达呢，就觉得表达的很好。比如说，你有一天对别人说你很漂亮，说哎呀，这个小女孩你好漂亮的，一样的后果，是不是？但是如果你对她说哎呀 so beautiful， 怎么样啊？后果就不一样了吧？后果是什么？他给你留下了一个地址，是不是？大家想是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在生活当中学会英语，而且大家我想你学了这个六年的英语之后啊，都已经有了这样的，就是呢有时候啊你觉得某一个情感或者某一个东西用英语表达起来啊比用汉语要来的利索，大家有没有这种感情这种感觉啊？有没有？有吧？所以你经常会觉得有个东西要是用英语表达的话你会表达的更好一些，而且呢你在头脑中反应出来第一个词就是什么，就是英语，有没有这种情况啊？有吧？就说明现在大家已经慢慢的具有一种什么呢，语感了，明白了吗？并不是说我们就没有语感，我们仍然有语，只不过我们的语感呢相对来说会比较少而已啊。好，这个写作的重要性，在日常生活当中的重要性。第二点，高考高分英语作文的必备条件，这里一共列了五点。第一点，2000活用词汇。实际上呢2000活用词汇是不够的，应该多少呢？2200，应该只有2200的活用词汇才是够的。如果你想考上一个比较好的大学，当然如果你考的大学是大学那就不一定了，是不是？如果你想考上北大和清华的话，那你至少应该只有2200的词汇，大家明白了？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 intelligent 这样的词，在那个里面它都是有的，但是一般同学呢却没有掌握，就显示出你们的区别，对不对？好，这里使用那个词叫做活用词汇。什么叫活用词汇啊？既然有活用词汇，显然还有一个词汇叫什么？叫死的词汇，是不是？所谓的死的词汇啊，就是说你看起来好像认识，但是你不会用的，叫死的词汇。现在呢，我不要求大家呀、去扩大你的这个词汇量，扩大到多少什么程度？你看，英语里面的词汇量呢，它现在可以上百万来计，对不对？我们现在只掌握多少呢？2200。这2200个词汇呢，它分为已知词汇和未知词汇，对不对？已知词汇是2200，这2200呢又分为活用词汇和死的词汇。那么活的词汇是多少呢？活的词汇它的量应该是2200，换句话说在2200这个词汇量之内，每一个词都应该成为你的什么活用词汇，而不应该成为死的词汇。所以的活用词汇那就是你要会用它，你不会用它等于你不认识，比如说 astonish， 大家明白了吗？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做的任务是什么呢？把这个死的词汇呀、慢慢给它转化成活的词汇。怎么才能把一个死的词汇转化成活的词汇呢？ use it， 用它。你不用它怎么转化为活的词汇呢？很简单，大家明白了吗？所以说呢，平时大家写作啊还有阅读啊什么过程当中，你就应该多注意一下这个高级词汇，想办法呢把它运用起来。然后呢这个 在语法课上啊，这个铁老师会给大家讲一定的这个关于啊词汇记忆的方法。然后呢，在这个大家拿到阅读教材里面呢，在前面有个部分叫词汇，里面有一些高级词汇，大家可以看一下。好，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听力老师，听力老师呢有个词汇，专门有个词汇叫做听力特色词汇，是不是啊？那么这些词汇呢大家都应该是掌握的，这非常重要，以后呢各个老师在各个课上啊都会讲。然后呢我们以后也要讲一些关于写作方面的特色词汇。好，这是我们讲的这个第一点，词汇。第二点，语法知识，这个不用再讲了。第三点，写作常识，写作常识呢刚才讲了。现在呢我们再补充讲一点，标题。好多年的这个考试过程当中啊，他就要求写标题。那么这个标题应该怎么写呢？它是有规矩的，不是说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的。举个例子，如果这个文章它的标题是我喜欢一只狗，这个标题大家说这个句子写下来是怎么样呢？标题的话是 I like a dog， 是不是？好，大家看这个对吗？不对，大家都说它不对，为什么？因为这个它怎么样啊？它不能大写，是不是？如果我这样写，比如说啊，我就写一篇文章是那只勇敢的狗，叫做 The Brave Dog 啊，这个对不对呢？这个就对了。那为什么这个对这个不对呢？大家现在有些规则要记下来，咱们讲第一点规则，在写作标题时，第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一定要大写。在写作标题的时候啊，第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一定要大写。在写作标题的时候，第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一定要大写，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第一个字和最后一个字之间的字也大写。大家先写，我来解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不然的话你会觉得我像这个弱智是吧？第一句话，第一个单词和最后一个单词之间的单词也要大写，但是下列单词除外。第一，并列连词不大写，并列的连词不大写。并列连词主要有哪些呢？有 and、but、so、for、or、no。好，主要是这些并列连词他们不大写。and、but、so、for、or、no， 或者 or、no， 两个都不，是不是？好，这是第一类不大写的。第二类，冠词不大写。大家说冠词多不多呀？一共几个呀？一共两个，是不是？一个是定冠词，一个是不定冠词。这个 an 呢，它是 a 的一个派生，是不是？大家说一所大学前面应该是用 a 还是 an 呢？ a 还是 an？ a 对不对？因为 university 它的第一个音是什么？是一个半元，是不是？所以说呢，它应该是用 a university。好，大家说这个，大家都是很熟悉一个词，叫做 MBA， 是不是？ MBA， 大家说一个 MBA 是怎么说呀？一个 MBA， N 还是 A 啊？ N 为什么呀？因为它发音是发的什么？ M， 所以 MBA 它应该是 N MBA。 好，这 MBA 什么意思吗？ MBA 就是 Mentally Below AverageMentally below average， 弱智，大家懂了吗？ Mental， you know mental， 精神上、心灵上，对不对？ Below 低于 average 呢，是平均值，在心理上、在精神上低于平均值的一些人叫什么？弱智嘛，对不对？所以他们就是 MBA， 你知道吗？大家以后要学会 MBA 怎么用，我上课会经常说的啊。MBA 弱智，再看我是不是像 MBA 啊？不太像是吧？啊，以后我会越来越像的。然后呢，这个 MBA 它还有一个意思，大家可以解释一下。你看，它是 married but available， you know available， available 什么意思啊？ available 的意思是可以得到的，是不是？就一个人他结了婚，但是还有可能会落入你的手掌心，知道吗？现在叫 MBA， 比如像老于这样的，知道吗？这叫 MBA， 大家可以知道这个词啊。当然了，它的实际意思是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是不是？是工商管理硕士啊。这个是现在比较火爆的一个。如果你到国外去想读 MBA 的话，必须要参加 GMAT 考试，而 GMAT 考试里面就有一项是写作，而且这项写作呢是考两题写作，而且呢是考多少字呢？一般来说应该写到300字以上，每篇呢300字，那么两篇呢加起来应该是600字。写多长时间呢？1个小时。 把两篇文章写完，也要达到 MBA 的水平。你要知道参加 MBA 的这个人啊，他们考出来的成绩是怎么样的呢？在全国只有20%的人考到了四分以上，不是全国，全世界只有20%的人考到了四分以上，只有5%的人考到了5.5分以上，只有5%的人啊考到了5.5分以上。你想一下，那写作有多么的难啊、嗯！总分是多少分呢？6分，你自己想啊。80%人都没有达到4分，所以呢，它比这个 GRE 啊，比托福作文还要难。但是呢，如果你想要去读 MBA 呢，必须参加基本上的考试，必须把它考过了。如果你现在高中阶段的这个基础打得比较好的话，那么你会参加去 GRE 啊、GMAT、托福啊，这个作文呢，你就会如鱼得水，比较简单，就可以过了。好，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就能应常识。第二点啊，这是我们讲的这个大写里面的第二点，是不是啊？第一不大写的是这个并联词，第二不大写的是冠词，第三不大写的呢是短介词。短介词，这句话说明长介词怎么样啊？是要大写的。什么叫短介词呢？四个字母以下的叫短介词，四个字母叫短介词。比如说 with 这叫短介词，那么像 within 呢， without 呢叫长介词了，明白了吗？再比如说 throughout 这都是介词，但是他们是长介词，所以说他们要大写。好，这第三、第四，不定式代号 to， 不定式代号 to 它要小写，不定式代号 to 要小写。好，这样一来大家对于作文里面的这个标题的书写基本上是掌握了，是不是？好，下面还有，一般来说在标题的结尾地方不需要使用标点符号，标题的结尾处不需要使用标点符号，除非它是个什么，是个问号，除非它是个问号，不然呢不使用标点符号。尤其不能使用的是什么，句号，对不对？尤其不能使用是句号。好，请大家把这一点也要注意，这是写作常识里面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标题的书写。下面我们来看第四点，一定的思维能力。第五，一定的应用文化知识。应用文化知识呢，今天上午我跟大家也列举了好多，是不是？那么这里有个叫一定的思维能力，说这个思维能力跟我们的这个高分作文有啥关系啊？很简单，你只有思维比较开阔了，你才可能会把藏在你的记忆深处的那个词或者那个句型结构给挖出来。所以说呢，你的思维一定要非常的敏捷。现在我告诉大家两个方法来训练我们的思维。第一个方法叫做 listing， 叫 listing。什么叫 listing 啊？